苏格拉底不讲课，只散步；孔子也不讲课，只聊天；翟胖依然不讲课，我们说课。感谢大家关注翟胖。今天呢，翟胖要给大家讲首诗，叫《景色》，这是必修三上面，也就高二的一首诗。但是这首诗呢，我有个评价，叫人并卵与人兼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诗间。李商隐的这首景色呀，是他著名的无题诗里边的一首啊。为什么叫景色呢？因为你看他第一句叫景色无端五十弦，就是他取了诗句的前两个字作为题目的。那一弦一柱思华年，这句什么意思呢？说我这儿有把很漂亮的美丽的锦裹着的瑟，就是古琴啊，我这琴怎么好端端的五十根弦呢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是吧？然后李商隐说，哎呀，这一每根弦和每个绕弦的那柱子，就古琴上那个缠线的柱子，就代表我逝去的美好的年华。一弦一柱思华年，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说我李商隐现在就像庄子一样晓梦迷蝴蝶。说庄子有一回啊，这个做了一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蝴蝶。后来庄子醒了，说哎，到底我庄子梦到了蝴蝶呢，还是我庄子现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蝴蝶梦里边梦到的影像呢？就是我到底存在不存在呢？李商隐说，我现在就和庄子一样糊涂着呢。望帝春心托杜鹃，望帝啊是四川古代的一个这么一帝王吧，本来雄才大略，但是后来被亲信推翻以后，望帝就没躲在一树林里边每天哀嚎哭啼，因为自己被推翻了嘛。所以后来望帝又变成了化而为鸟，起名杜鹃啊，杜鹃啼血，就是哭得很哀伤，有的时候会这个啼鸣出血来。说我李商隐就像望帝一样啊，就像杜鹃一样，现在很悲伤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天日暖玉生烟。这个沧海月明珠有泪啊，指的是古人认为明珠是怎么来的，不是海贝里来的，而是一种叫南海的鲛人，这种神奇的生物啊，半人半鱼的生物，美人鱼吧，大概是。这种鲛人呢，他只要一悲伤一流泪，流下来那泪就是明珠。我李斯李商隐就像鲛人一样，是非常有才华的，我流的泪都是珍珠啊。蓝天日暖玉生烟，说蓝天那个地方产美玉，而蓝天这个美玉人们怎么发现呢？说在正当午时的时候，太阳最暖和的时候，你看哪儿冒烟，哎，冒烟的那地儿你挖下去，下边就有美玉，我就是蓝天的美玉。好吧，李商隐说，总之就是我很有才华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哎，这句就有意思了，是吧？说这些情感啊，在我当时都只能是惘然，因为我不明白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但是也只能成为追忆了。这就李商隐的景色。嘿，到底说了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每一个字儿都认识，翟胖每一个典故也都给您介绍了，但是您听懂了吗？放心，不光您没懂，几千年啊，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敢说懂了。有人说这是一首爱情诗，尤其是最后那句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，这不就是说的是那种美好的青涩的初恋吗？你结合李商隐的身世啊，李商隐这个人为什么叫商隐呢？他是河南人，他那个地儿啊有个山叫商山啊。说商山当商朝当年被周朝取代了之后，有这么两义士说，我们不吃你周朝的粮食，因为你周朝是以下克上啊，不义，你成立是不仁义的，所以我们不吃你粮食，于是饿死商山。所以呢，人们就把商山又称为义山。所以李商隐，商隐商朝的隐士啊，他的字儿就叫义山，就取的是这个典故。然后呢，李商隐小时候家里是很穷的，所以呢，李商隐这个门第是不高的。然后李商隐又喜爱道教，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就曾经当过道士，在山里修道。但这个时候好死不死，一个唐朝的公主也来到这个山上来避暑。于是李商隐 你们猜错了啊！李商隐没和公主怎么样，李商隐和公主的婢女两人暗送秋波，眉目传情。但很快这个事情东窗事发，事发之后呢，公主大怒啊，于是把这个宫女呢、婢女呢就发配到了个非常远的偏僻的一宫殿里边，然后也不告诉李商隐说这宫女在哪儿，活活被拆散了。拆散了之后，这李商隐也无心修道了，你修什么呀，修个早恋是吗？于是李商隐就从山里边出来了，这是他第一次我们知道的他的爱情经历。的确有这个，也许吧，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想到了当年他那个懵懂的爱情，也许他当年再坚持一下，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一个佳话，可以成了呢？或者说当年如果再有一些其他的办法，是不是这段感情就没必要放弃了呢？哎，这是一段。然后李商隐从山里边修道归来之后，他投奔了令狐家啊。这个令狐家呢是达官显贵啊，他很看重李商隐的才华，于是就把李商隐招进府里当幕僚。这个时候李商隐据传说还和令狐家的一个女儿，俩人也暗生了情愫。但是我们知道令狐家，我说了达官显贵，李商隐什么穷屌丝一个，所以两家是在那个门当户对作为这个结婚第一要义的时代，那是不太可能成的啊。所以呢这个李商隐后来就放弃了啊。那么他这个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，是不是又说的是这段感情呢？就是当时我如果再坚持一下，是不是我就能够和令狐小姐，和这个令狐小姐如何如何了，是吧？也许是，所以有人说它是爱情诗，这个我们讲得通，是吧？也有人说是悼亡诗，为什么说是悼亡诗呢？只是当时已惘然嘛。这个因为李商隐啊，后来从令狐家发生了那档子事儿以后，也就从令狐家就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，人家本来看好你，结果你和人家闺女如何，是吧？但是他从这个令狐家出来以后呢，又被令狐家的政敌看上了，哎，也想招他做自己的幕僚。而且人家呢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，这就是李商隐后来的老婆。李商隐和他老婆感情是非常之好的，但是李商隐也因为他老婆一辈子大志不得身呐、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啊，这你本来是我令狐家的人，是吧？结果你判出去娶了政敌的女儿，令狐家怎么想？你和我不是一条心啊，那我时时刻刻你是个叛徒，我就要排挤你。而这个李商隐他老婆这家呢，也不敢放心大胆的用李商隐啊，因为你看，你虽然后来娶了我们这边的女儿，但是你毕竟是令狐家出来的，你万一有点其他心思呢，也不信任，不那么信任李商隐。所以李商隐一辈子虽然才华很高，但是很不得志啊。然而李商隐的爱情还是比较美满，他和他老婆感情很好。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只是当时已惘然，是不是李商隐就在说他和他老婆之间的事情？说我们的爱情是很甜蜜的，但是我为这个爱情也付出了很多呀。望帝春心脱杜鹃，像望帝那么有雄才大略的人，一辈子有志不得失，最后脱身为杜鹃，一直在心里涕血哀鸣。我李商隐是不是这个感觉？因此有人就说啊，这首诗其实是李商隐悼念自己老婆的悼亡诗，似乎也说得通，是吗？还有人说你们都说错了，这其实是首政治诗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还是望帝春心托杜鹃，然后蓝田日暖玉生烟，这两句看出来的。望帝那是个政治人物，我们知道李商隐一辈子自视是很高的，是有雄才大志的，但是一辈子又不得志，政治上施展不了抱负。他就像蓝田的美玉一样，他就像这个沧海里边鲛人的明珠一样，他一辈子没被什么人发现啊，虽然他自己也很有才华。所以这是不是一种暗喻，暗指李商隐这种有志不得身的情况呢？所以有人说他又是政治诗，还有人说他是哲理诗，说景色无端五十弦，这个无端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五十根弦？当然后来有人说啊，这个中国古代的古琴呢是25根弦，而李商隐的这个50弦呢，就是把这25根弦啪一刀剁断，那不就两边加起来50根吗？ 所以是好端端五十根弦。这其实就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，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本源目的是什么，我为什么要活着呢？李商隐其实是这个意思，而且他还后边还有那句庄生晓梦迷蝴蝶，就是我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，这是一种哲理性的思维。你别小看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的。因为 有人就说了，翟胖你是胡说八道啊！我存在我还需要证明吗？你看我的感官我就能感觉到自己存在，我能看到摸到闻到嗅到碰到自己啊。其实这里边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是可以产生错觉甚至幻觉的，是可以被欺骗的，例如魔术，那不就是感官的欺骗吗？所以你能够凭你的感官来确定你的存在吗？还是不能。再说的悬一点的话，就像那个《黑客帝国》里边的 Matrix， 我们的感官，我们能感觉到的这些，实际上就是一些电信号啊，大脑里边电信号。你敢确定你现在不是在一个 Matrix 里边吗？你也不敢。所以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我们怎么样确认我们人的存在，个体的存在？这个问题一直到这个现在，我们依然没有解决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笛卡尔的哲学家啊，最后穷极无聊，说我实在证明不了了，于是他耍了个无赖，说过一句话，说我思故我在，只要我思考我存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就证明了我存在。这其实又成了一个哲学悖论。好，这些我们都不说，我们就说李商隐这首诗，他这儿的无端五十弦和晓梦迷蝴蝶，其实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本源的问题：第一，我们存在不存在；第二，我们为什么要存在？所以有人说他是哲理，是依然讲得通啊。所以翟胖最后的结论就是：每个字儿我们都认识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您爱理解成什么，理解成什么吧。你以为这首诗仅仅是写的啥我们不知道吗？错了，其实这首诗连怎么读都是个谜题，都有问题啊。举一个例子吧，就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，是这样读呢，还是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？到底该怎么读？似乎两个都能读得通，是吧？你像第一个沧海月明，这整个一个画面，沧海之上明月升起，珠有泪，哎，鲛人在那儿默默哭泣，然后眼泪变成珍珠。蓝田日暖，蓝田那个地方盛产美玉的蓝田啊，太阳正当午时，玉生烟，这个远处升起紫烟，下边埋有美玉，能讲得通。但是我们换一个读法啊，沧海月，沧海的明月照耀之下，明珠有泪，明珠其实是鲛人的泪。蓝田日，蓝田那个盛产美玉的地方的那种大太阳，暖玉生烟，我这个玉被太阳是照的暖和了，有温度了，所以我冒出了紫烟。你看这样来读似乎也读得通，所以这首诗谜题非常多，我们不但不知道人家写了什么，我们甚至连人家怎么读都不知道。所以翟胖的结论是，您爱怎么读怎么读，随喜吧，随你喜欢吧。那人世间已如此艰难，我们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处女座那样的毛病了，我们就不要拆它了，您爱怎么读怎么读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翟胖说客，跟您聊了聊景色。能听到这儿的都是铁粉，麻烦您给点个赞，最好留个言评个论啊，谢谢了，再见。